变，主啊，你的属性却是永恒不变啊，你的恩慈永恒不变，主啊，你的公义怜悯啊都是永恒不变的。我们谢谢主啊，今天你借着众先知啊来发出这一些的警言，就是要让以色列人能够归回到神的啊国度的当中，归回到神的啊真理律法的当中，也帮助我们在新约的当中能够啊看到这些的重点，也借着新约啊这个先知的传讲啊，能够把神的道高举起来。我们谢谢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好，那么我们啊特别讲到旧约的当中啊，其实跟新约啊讲到先知的这个传讲，其实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因为旧约的先知传讲出来都是与律法啊跟约的关系作为一个主体，大家都知道了，对不对哈？那么所以他能够发出这样的一个时代的一个信息，是因为以色列人跟上帝有立约啊，立约的关系主要就是约啦啊，这个律法就是西乃山之约啦，大家都知道哈。当然啊，大卫之约啊，这个以阿伯拉罕的约都非常的重要。那先知出来发预言的时候，其实都是按着这个律法的基础在讲的。如果你不这样的话，其实律法当中你讲得很清楚，你不这样就有上帝的管教嘛，对不对啊，就是咒诅嘛。但是今天在新约的当中一样的，我们是以圣经的道为主啊，圣灵的宝剑是神的道，一样的，你讲出神的标准，神的道啊，神的标准是什么，那么如果我们基督徒不做的话，一样的也是有管教的啊。这个管教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就讲了啊。那么神管教我们是为了结出什么义的果子啊，所以这两个都是一样的，结出义的果子啊。所以在耶利米书当中就讲到，这个管教是有时间性的，但是最后上帝却用恩慈来对待他们啊，耶和华成为我们的义，对不对啊，把这样的一个恩典放在啊他的选民的当中。所以新约跟旧约先知的传讲啊，其实都是发按着这些时代的背景，以色列人是不是真正的来荣耀上帝，按着神的这个约的内容律法的标准，其实发出这个预言啊，所以他的传讲是有一个圣经的基础的，懂了是吧哈，不是自己啊随便讲的，是因着这些圣经的基础，有着这个上帝的话语的基础，然后发出预言。然后今天新约也是一样的嘛哈，我们在教会牧师的传讲就是以圣经为主嘛啊，有这个叫做以经解经咯啊，有神的教导把它传讲出来啊，所以其实两者的角度其实都是一样的哈。但是只是差的一个是什么呢，旧约是正在启示当中正启示啊，那么新约是解释这个启示啊，解释这个启示啊，因为整本圣经启示完毕了啊，所以旧约是正在启示，我们在新约的教会时期是解释整本圣经的启示啊，就是这样子而已，其实都是一样的哈。好，那么我们来看第二个弥赛亚的经文，在耶利米书30章第8节到11节啊，我们来看一下30章。所以一个先知的传讲是不能够超越圣经的，大家就了解了吧，一个真正的先知的传讲是不能超越圣经的启示的，会有超过圣经的启示那就大麻烦了。你看看这些旧约的先知，虽然都有这么多的啊，上帝给他们的这些属灵的眼目，但是他们所讲的这些的启示是不能够超越这个约跟律法的标准的，对不对啊，不能够说有罪的为什么无罪啊，这就是说啊，在这些启示的当中你必须要了解啊，真正的先知的这个讲道旧约跟新约都是一样的，是不能够超越神的属性，不能够超越神的约的关系啊，这些律法的标准是不可能的，你不可能有什么啊 extra 的这种好像很特别的啊，那么都是有神的一定的一个标准啊，所以我们在今天旧约也好新约也好，先知发言的一个 authority 一个权柄是因为有印记啊，懂我是吧，有这个神的印记，这个印记是因为上帝的属性，第一个他不能违背的啊，那么第二个是按着约神讲的这个话成为一个标准，按着这个标准来做一个反照啊，反照人做得到做不到啊，是不能够有什么啊不一样的，这样的话就会出现啊这个先知传讲的一个错误了啊。好，那么我们看见呢，这就是在 啊，先知书的里面哈，我们可以越来越清楚的看到，他们的传讲其实是有这个啊非常重要的旧约摩西五经的基础的哈。好，那我们看耶利米书三十章八到十一节。啊，我们看第三十章第八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从你的颈项折断仇敌的轭，扭开他的绳索。哈，外邦人不得再使你做他们的奴仆，你们却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和我为你们所要兴起的王大卫。哈，那么这里就是预告将来有一天啊，会管辖选民的这个，会把这个管辖选民的这个轭折断。这个轭就是上文所说的雅各遭难的日子，就是 TP 的时期。来看耶利米书三十章第七节，哀哉，那日为大，无日可比。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但他必被拯救出来。哈，这个雅各的遭难就是在有谦派来讲就是 TP 的时期。哈，就是这是雅各遭难的日子，大灾难啊，大遭难。那么在这个大灾难当中啊，神要解开他的轭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一个未来的一个预言了。好，那么在神会将雅各遭难的日子去折断这个选民的这个轭，就表示要拯救他们，释放他们啊，以色列全家会得救。那么是神国度建立之前啊，上帝要让选民去经历一个 TP 的苦难，那 TP 时期大灾难的苦难。那么从此之后呢，选民就不会再侍奉外邦人，而是专心侍奉神他自己哈。好，那么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弥赛亚要来做拯救的工作，所以跟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来做对比。所以我们都讲过了哈，在这个 TP 的时期有几个很重要的大事哈，就是神要耶稣要降临半空中，教会被提哈，接着是羔羊的婚宴哈，然后降临在橄榄山上。那么当在降临橄榄山的时候，是教会啊，主就带领着教会一起的从天降临来拯救这个以色列人哈，然后进入到千禧年当中。那么千禧啊，在这个当中有一个 TP 时期，有三年的大灾难，三又二分之一的大灾难哈。好，那么这是一个末世论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架构哈。那么从这个时候呢，这个公义的王一出现呢，大卫的苗裔一出现呢，那么选民就会从四面八方归回故乡哈。三十章第十节，故此耶和华说：“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以色列啊，不要惊慌，因为我要从远方拯救你，从被掳之地拯救你的后裔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静安逸，无人使他害怕哈。那么请翻到马太福音第24章啊，耶稣基督他自己也亲自的来扛奉哈。那么到了末后的时代呢，要将他的选民啊呼召回来哈。来，马太福音24章第31节哈，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那边都召聚过来。所以这个选民是指的以色列啊，不是指的教会啊。如果是教会的话，就会是教会会经历大灾难，所以灾后被提的话，这个选民当然包括了教会啊。这就是看你末世论的立场。不过呢啊，我自己认为还是差遣比较合乎圣经了哈，比较容易解释。因为灾后的话，他说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者安息日，教会今天也不过安息日嘛，对不对啊？这个经文对我们来讲就没有特别的意义啊，对犹太人的话就有意义，因为他们今天还是过安息日的哈。好，那么所以这个选民哈，在马太福音24章第31节耶稣的口中也特别啊来做了一个对回应哈。好，这个选民呢要担当这个选民的仇敌，要被灭绝尽尽。来，三十章耶利米书第十一节，我们来看啊，三十章十一节，回过头来看了，他说：“因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也要将所赶散你到的那些国灭绝尽尽，却不将你灭绝尽尽，反而要宽惩治你啊。那么从宽惩治你，万不能不罚你。”这是耶和华说的哈。所以在十一节的上半节说，对于仇敌来讲呢，选民的仇敌就是万国要攻打耶路撒冷。撒加利亚书第十二章 啊，讲到万国要攻打耶路撒冷，这些上帝要啊，主要把它灭绝净尽，所以主的这个口中的这个气哈、啊、利剑哈、啊，那么要灭绝这个万国啊，就是神的道了哈、啊。同时，选民也要分担自己的罪，受神的惩治。所以30章11节的下半节啊，道要从宽惩治你啊，所以对于犹太人来讲，选民来讲还是有惩治的，不过这个惩治是从宽惩治啊，所以大家就晓得又跟着我们马太福音24章讲的要减少选民的那个日子啊，就做了一个回应了啊。所以你看耶稣所讲的这个橄榄山的论坛啊，其实跟这些的信息啊都有关系的。因此雅各遭难之日是乃是为选民而立啊，亦称为外邦，亦为外邦国而定啊。好，那么我们看这个大卫王到底是谁呢？好，我们来看有不同的解释方法。30章第9节，你们却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和我们和我为你们所要兴起的王大卫哈。那么这个大卫呢有两个解释。第一个，有人认为他是复活的大卫，他在末日的时候要复活，协助以色列人战胜仇敌哈，是指的耶稣在这个地方哈、啊、降临的时候呢啊，那么他会讲这个复活哈、啊、是讲的这个大卫的复活哈、啊、那么不过这个大卫的复活很怪的了哈、啊、他要复活去帮助这个选民征战啊，这是一个讲法。那第二个讲法将来就是指的弥赛亚啊，所以你们看解经书的时候，有人认为是大卫到了末日的时候他会复活，就像但以理啊，天使叫他说你去啊休息了啊。啊，去睡觉，去休息。末日的时候，你要复苏的啊，得到你的福气的哈、啊。那么这个复活的大卫啊，那么有人是这样解释。当然，我们还是认为最理想的还是指的耶稣基督了哈、啊，因为耶稣基督要来成就哈、啊、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啊，把神的国带领下来。好，那么耶利米书30章18节到22节，这是第三个有关弥赛亚的经文，好，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第30章，请大家一同看18节。耶利米书30章18节哈。那么这一段的经文也是一个非常美丽的经文哈，因为这一段的经文就是指着在 MK 的时期啊，就是千禧年的时期。耶利米书30章18节，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雅各被掳去的帐篷归回，有没有看到啊，就是指着啊，神要呼召他的选民从四方回来了啊，进入到千禧年当中，也必顾及他的住处，城必建造在原旧的山冈，宫殿也造就有人居住啊。所以这个住处跟宫殿被 build up 起来，被建造了。在这个宫殿啊，有宫殿就是有这个王朝了，有这个 kingdom 哈、啊。因为有王才会有宫殿嘛，对不对啊？没有王有宫殿是没有用的哈、啊。所以这个宫殿也造就有人居住，表示这个弥赛亚的王哈、啊，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来统管哈、啊。那么19节就有感谢跟欢乐的声音哈、啊，这是一个啊非常喜乐的一个啊一个环境，因为有一个王要来掌权哈、啊，那么要来让他们喜乐，让他们富足啊。那么其中发出，我要使他们增多啊，就是啊神的祝福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哈、啊，不致减少，使他们的尊荣不致卑微哈、啊。好，好，那么在这里面就是特别讲到是啊，弥赛亚要统治，要掌权，要统治选民哈、啊。好，那么在20节、21节的当中，他说他们的君王必是属乎他们的，这个君王是一个单数啊，是一个单数哈。啊啊、在有人在有英文本哈，你可以看到20节，这个单数他们的君王，这个单数这个 king 就是指的弥赛亚，他们的弥赛亚是属乎必属乎他们的，掌权的就是指这个君王哈、啊，掌权等于是统治权哈、啊，能够统治这个他的选民哈、啊，掌权的必从他们中间而出啊，我要使他就近我。这个就近我就是表示神跟人的关系啊，选民跟这位弥赛亚的关系非常的 close 的哈、啊。那就好像因为耶稣是大祭司嘛，对不对啊，大祭司靠着这位大祭司我们跟上帝来接近。 大家都可以很快乐的来亲近啊，他也要亲近我们啊，不然有谁胆量亲近我呢？这是耶和华说的啊。好，所以我们看见同时要恢复父子的关系，22节，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啊，神跟啊这个父子的关系重新的建立，恢复了这个约的关系啊，22节。好，大家就从这个18节到22节当中啊，我们看见是描写一个MK 的时期，弥赛亚的掌权啊，选民的归回啊，那么能够得到欢乐、平安、保守啊。那么这个弥赛亚是君王，他是掌权的，那么众人都可以来亲近他，同时恢复神人之间美好的关系啊，父子的关系啊。好，那么我们就看到这是第三个哈、啊，在耶利米书30章18节到22节当中所说的哈、啊。第四个在耶利米书当中是33章14节到16节哈，我们请翻到33章来看了哈，请大家来看这个弥赛亚的一个经文。在耶利米书33章啊，大家一同看14节，他说看哪、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应许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恩言必然成就，当那日那时候，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那日，犹大必得救，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啊，好，那么这是指的 MK 的时期啊，神的应许是指的大卫的苗裔，对着这位大卫的苗裔而言的，那么就是指的这位弥赛亚，他要在地上执掌王权，凭着公义跟正直来施政。那么第十六节哈，那个日子犹大必得救啊，这个得救啊，可以讲的也是一个属灵的得救啊。那么耶路撒冷要安然居住，因为耶路撒冷是代表君王的宝座啊，耶和华的宝座。那么耶稣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在耶路撒冷呢来统治这个国权啊，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啊。好，那么这是这个他呢啊。有人就解经是指的耶路撒冷啊，翻白写一下是指上文的那个耶路撒冷。十六节，在那个日子犹大必得救，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耶路撒冷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啊。所以把这个他解释成为上文的耶路撒冷啊是比较正确啊。所以这个城的名字啊，在以西结书的当中48章35节来看一下，在以西结书讲到最后的时候，讲到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啊重建，那么讲到这个城的名字是在以西结的里面有另外一种描写的方法。来，我们看以西结书48章35节，他说城的四围共18000肘。以西结书48章啊最后一节35节啊35节，那么这个耶路撒冷的城的名字在以西结的口中，他说是称为耶和华的所在啊。其实耶和华的所在有点误会啊，是耶和华的同在，所在是同在啊，是耶和华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啊。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就好像教会与基督是同一个身体的意思啊。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啊，这个所在其实就是同在的意思啊。和这个城的名被称作是耶和华我们的义啊，耶和华赐给我们义。这个名也被称为是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啊。好，这是用不同的方式去描写啊这个啊弥赛亚的掌权，这个耶路撒冷的名字啊，有非常的特别的啊。好，那么我们现在来看选民的罪行呢，在耶利米书的当中。那么这个写耶利米书当中呢，特别是讲到南国犹大的罪是非常的多的哈。那么上帝就宣布了他的罪行，原来这个选民呢是上等的青橄榄啊。我们看耶利米书2章21节，在先知的口中，原来神说这个以色列人南国犹大是上等的葡萄树，全然是真种子啊。我们看2章21节啊，我们大家一同来看。然而我栽你是上等的葡萄树，全然是真种子，那么你怎么向我变为外邦的葡萄树的坏枝子呢？啊，所以用这个上等的葡萄树啊，真种子去描写啊这个 南国犹大哈，那么也用青橄榄树又华美又能够结好果子去描写这一位这个以色列，请翻到耶利米书11章16节来看一下啊，耶利米书11章16节哈，所以用上等的葡萄树啊，是能够结出真种子啊，真果子，真的种子。那么在耶利米书第11章16节，从前耶和华给你起名叫什么？哎，青橄榄树哈，又华美又能够结好果子哈，所以用这些去描写这个选民的荣美哈。但是很可惜，这棵青橄榄树折断了，就被神宣布他的灾祸。十一章十六节，来我们看十一章十六节哈，下半节，他说枝子也被怎么样折断哈。啊，又滑又美啊，又滑美又结好果子。如今他用轰嚷之声点火在其上，枝子也被折断。啊，十七节，原来栽培你的万军是耶和华，已经说要降祸攻击你，是因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行恶，向巴利烧香啊，就拜偶像，惹我发怒，是自作自受啊。所以这个就是用啊不同的描写来描写啊这个选民的。好，那么。我们看哈，选民的罪到底是什么呢？第一个是破坏神的约，第一个是破坏神的约。耶利米书11章，我们来翻过来看一下啊，在11章这里，在11章的整章的当中，都是讲到耶路撒冷破坏与神的约的关系啊。来，我们看，随便看几节经文就可以了啊，因为整个11章都是指的以色列人的被约啊。南耶路撒冷人的被约，耶和华临到耶利米说，当听这约的话，有没有看到啊？告诉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城如此说，不听从这约之话的人必受咒诅啊！这个约是什么呢？是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脱离铁炉的那日所吩咐的啊，就是啊律法啦啊，就是摩西之约，又称作是西乃山之约。好，那么这个约对他们来讲是很重要的，因为他神是立约的，以色列人跟上帝有这个律法的关系啊，所以当他们犯罪的时候呢，等于就是被约啊。那么这个被约在第四节的当中啊，那么特别来讲到说，这个约是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脱离铁炉的日子，就是出埃及以后啊所立的这个约啊。好，那么审判是必然的啊，结局的审判是肯定的。好，第二个是敬拜偶像啊，拜偶像。耶利米书一章十六节，耶利米书当中讲到耶路撒冷的罪，第一个是被约，第二个是敬拜偶像啊。我们看一章十六节啊，请大家一同看一下啊，一章十六节。在耶利米的书当中，选民拜偶像是常常被提起的一个罪啊。那么耶利米书一章十六节，请读：至于这民的一切恶，就是离弃我，向别神烧香，跪拜自己手所造的，我要发出我的判语，攻击他们。哈，这个拜偶像的罪非常之大。那么这个罪呢，其实呢啊非常之多哈。我们看在二章第五节啊，稍微看一下二章第五节就有了。耶和华说，你们的列祖见我有什么不义，竟远离我，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有没有看到啊？那么在三章第六节啊，这是非常有名的圣殿的讲道啊的第三篇信息啊。三章第六节，在三章第六节，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耶和华又对我说，被盗的以色列所行的你看见没有，他在各高山各青翠树下行淫，他行这些事以后，我说他必归向我，他却不归向我。啊，好，那么这边就是被盗。啊，好，这个被盗不断的出现啊，被盗被盗行淫被盗啊，这个行淫其实也是指的一种属灵的拜偶像的关系啊。好，那么我们看呢，在耶利米书的当中有非常多的这些的信息哈，我们也可以看到第七章十六节来看一下啊，七章十六节把这些重点抓住啊，大家以后读耶利米书哈就有一点概念了哈。好，那么从十七第六章啊，第七章十六节 一直到二十节。那么我们就从这个十八节开始看了。孩子剪裁，父母烧火，这个父亲烧火，妇女揣面做饼献给天后，有没有看到？哦，他们这个向别神交奠，这个交奠祭惹我发怒，啊，那么这就是拜偶像了啊，非常的厉害了哈，啊。好，那么在十章第三节来看一下啊，我们把这个经文记一下，十章第三节一样的。十章第三节，众民的风俗是虚空的，他们在树林中用斧子砍伐一棵树，匠人用手工造成偶像，好吧？这边都是很多哈，非常之多，大家可以有机会继续的多看一些的经文哈。那么在第八节也是一样的，他们竟都是畜类，是愚昧的，偶像的训诲算什么呢？偶像不过是木头。啊，好，这边就是一些的经文啊，给你们参考。第十啊，十六章啊，十八节啊，我们来翻到十六章来看一下，这是第七篇的信息哈。十六章，哎，我们看第十六章十八节，十六章十八节，十六章十八节哈。我要加倍报应他们的罪孽和罪恶，因为他们用可憎之师玷污我的地土，用可厌之物充满我的产业。耶和华，你是我的力量，是我的保障，在苦难之时我的避难所。列国人必从地极来到你这里，说我们列祖所承受的不过是虚假，是虚空无益之物。好，那么选民所拜的这个偶像的名称有非常之多被提起来，其中有叫巴利的，这个巴利非常之多，我们就不看了，你们都这，因为这是个很普通的名词。那么其中有一个是将自己的女子向巴利稍微燔祭，我们看耶利米书十九章第五节，翻到后头去看，可见当时这些所犯的罪真是非常之多。十九章第五节，又建筑巴利的丘坛，好在火中焚烧自己的儿子作为燔祭献给巴利，有没有看到这个是献人祭哈。又使自己的儿女金火归于摩洛，三十二章三十五节经文请写一下，三十二章第三十五节，三十二章第三十五节都是拜偶像的罪。好，三十二章三十五节，他们在新任之谷建筑巴利的丘坛，好使自己的儿女金火归于摩洛这个金火是一种奉献的一种仪式而且他们转向天后敬拜这个我们刚刚讲过了。好，那么第三个在耶利米的口中讲到选民的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悖约，第二个拜偶像，第三个是社会不公平社会不公平。好，我们翻到耶利米书第二章来看三十四节，翻回来看一下社会是非常的不公平的。好，耶利米书第二章我们看三十四节他说，并且你们的衣襟上有无辜穷人的血，你杀他们并不是遇见他们，并不是遇见他们挖窟窿，乃是因这一切的事衣襟上有无辜穷人的血就表示社会很不公平陷害无辜杀人杀人无辜那么第二社会的不公平除了是这样，还有陷害贫穷的，第五章整个的社会是不公平不公义陷害贫穷，第五章二十六节五章二十六节，因为在我民中有恶人，他们埋伏窥探，好像捕鸟的人，他们设立圈套陷害人就是陷害贫穷人圈害非常软弱的贫穷人，还有欺压孤儿寡妇，耶利米书七章五到六节耶利米书第七章我们来看五到六节欺压寡妇那这些经文当然非常之多就让你们了解在耶利米书发出的这些选民的罪是涵盖到非常多方面的来，七章第五节，你们若实在改正行动，作为在人和邻舍中间诚然施行公平，不欺压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在这个地方不无流无辜人的血，也不随从别城陷害自己我就使你们在这个地方仍然居住所以可见他们有这样的罪连君王的施政也是没有 公平的哈。我们看耶利米书二十一章第十一节啊，耶利米书二十一章，好，君王也犯罪啊，耶利米书二十一章十一节，好，耶利米书二十一章十一节十二节。至于犹大王的家，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十二节，大卫家呀，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每早晨要施行公平，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不脱离欺压人的手，恐怕我的愤怒因你们的恶行发作，如火早起，甚至无人能以熄灭啊！所以啊，这是君王的罪啊！所以哇，不得了哈！那么这个约雅敬呢，为自己造宫殿呢，也不给人家工钱啊！所以这个君王也是犯罪。22章13节啊，我们来看后面就讲到这个君王哈、人家给他造宫殿，他不给工钱。13节，耶和华说：住在山谷和平原磐石的居民，你们说谁能下来攻击我们？谁能进入我们的住处呢？看哪、啊，我与你们为敌。耶和华说：我必按你们做事的结果刑罚你们，我也必使火在耶路撒冷的林中早起，将它视为所有的进行烧灭啊。好，那么在22章的第13节14节哈、啊，好，我们来看22章。那行不义盖房子，行不公造楼，白白使用人的手工，不给工价的有祸了哈、啊。那这个地方是指的这个约雅敬啊，讲的这个约雅敬哈、啊，为自己造宫殿哈、啊，那么不给人家工钱啊，在耶利米书22章13节跟14节哈、啊。而西底家呢也犯罪，西底家犯什么罪呢？因为当时西底家想要释放啊，已经讲好了要释放啊希伯来人家里的这个奴仆，结果奴仆释放回去呢，大家又觉得不心甘，又把那些人找回来了，继续做奴仆啊。这在耶利米书34章第8节我们来看一下啊。因为第七年啊，犹太人规定是这个第七年安息年，在你家做奴隶的奴婢的希伯来人要把他释放的哈，但是呢当时哈就有这样的一个行动，在34章第8节，我们翻到34章啊，34章第8、第9节哈，这个变成89节哈。来34章第8节，西底家王与耶路撒冷众民立约啊，要他们宣告自由，叫个人任他希伯来的奴仆和婢女自由出去，有没有看到啊？十一节，后来又反悔，叫所任去自由的仆人啊，仆人婢女回来，勉强他们认为仆婢。这个勉强的希伯来文是强迫的意思啊，是强迫，把他们放走了，再把他们抓回来，强迫他们做奴隶哈、啊，哈哈，真的是哈、啊。所以你就看到哈、啊，这个社会的不公平哈、啊，一直到君王本身的问题都很多哈、啊。好。那么第四个罪是什么呢？啊，是伪善假言。他们一方面敬奉偶像，一方面也向神献上祭物，一方面听从上帝的律法，一方面也寻求假先知的预言。啊，这就是所谓的伪善。一方面敬拜偶像，一方面献祭给上帝。啊，一方面啊，这个听从上帝的律法啊，好像要去做了，但另一方面又听从假先知啊的预言哈、啊。所以神就表明不喜欢他们的祭祀。耶利米书六章二十节啊，我们看六章二十节啊，六章二十节，从四巴出的乳香，从远方出的菖蒲奉来给我有何益呢？你们的燔祭不蒙悦纳，你们的平安祭我也不喜悦啊，看到没有哈、啊。所以啊，这次是社会不公平啊，非常的这个伪善啊，上帝就不要。像这一类的经文在以赛亚书第一章也出现啊，我们可以看到以赛亚书第一章啊，当时以色列人啊去献祭，南国犹大啊，以色列他们去献祭，在第一章的当中，神就借着以赛亚书啊，也这也是主前第八世纪，当南北国都非常强盛的时候呢，神啊却借着这些的先知说过他们的这个罪哈、啊，他们也是犯了很多的拜偶像的罪。来，以赛亚书第一章十三节，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必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罪孽做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啊。 那么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眼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祈祷，我也不听啊。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啊！这也是先大先知啊，在主前第八世纪以赛亚的这个背景的当中，乌西亚哈、啊、这些的背景当中哈、啊，那么所发出的这个啊信息哈、啊。好，那么到了主前第七世纪末了的时候呢，也是一样的啊，耶利米呢也发出同样的这个信息哈、啊。好，那么我们看呢。神的这个审判特别讲到70年的这个审判的信息哈，我们来看一下了哈。70年审判的信息是耶利米书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啊信息的。那么我们看耶利米书29章第4节哈，我们来看一下。那么29章第4节哈，信上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对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如此说，哈，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所以注意这些话的描写哈，要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至减少。好，你注意看第四节，写信的给谁写信呢、啊？信上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对被掳的人说，有没有看到？所以被掳的人，请注意了，这个29章，其实就第四节里面，从第五节、第六节，就是对被掳已经被掳到外邦的哈、啊、这些人说了。那么这个29章哈、啊，其实是在差不多是啊、可以讲说是。约雅金的时代了哈，约雅金，因为约雅金是投降嘛，很多的人也被掳去了哈。那么，但是这个被掳的人呢，你反而你注意看他的描写，要盖房子住在外邦，栽种田园吃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啊，这表示一个非常康富足的生活啊，非常好的一个生活，而且生儿养女啊，生养众多。在外邦的当中不致减少哈，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个城祷告啊。那么祷告耶和华，因为那个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啊。所以你就看见哈，其实啊，神有一个伟大的计划，就是讲到被掳啊，这些被掳到外邦的，我们称作是渔民啊，他们会安居乐业的。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很重要啊，这一段的经文很重要。但是呢啊，在神的计划的当中哈、啊，第十节，耶和华如此说：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扔回此地哈、啊。所以这个70年是神的一个预言哈、啊，一个定数哈、啊。那么为什么要70年呢？七是十的啊，这个十倍啊。所以这个70年呢，一般来讲哈、啊，七是一个完全数啊，7×10就是70年。七是一个完全数啊，是十倍的七，那么就十就代表一个更大的意思，所以是更大的完全啊，所以这个70年有一个更大的完全的意思。上帝要管教他们，到最后有一个啊更大的完全啊，代表一个更大的完全。好，那么这个70年呢，这个数字呢？对犹太人来讲，他是从这个完全的角度来看，表示他们被上帝的管教完全之后会被释放回去啊。那么这个70年呢，很重要的哈、啊，我们是从字义法来看，不是从象征法。从象征法的角度来看是有完全的意思哈、啊，但是从字义法的角度来看呢，这是从第一次被掳开始算。一直到被掳归回主后的主前的536年，总共是70年啊，总共是70年。所以一般我们在啊解释的时候，把这个70年呢、啊、当作是一个字义的解释，真正的70年。但是也有把它当作是象征法解释，不一定是70年，但是这个70是表示一个很大的完全啊，是这样解释哈、啊。那么都有这样的不同的看法哈、啊。好，那么我们看耶利米书第29章第10节的记载哈，他说 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因为有满了以后，所以我们说是一个字义解经啊。如果是象征法的话，就不需要讲满了，对不对啊？就没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意义了哈。好，所以我们把这个70年啊，这个被掳的时期啊，我们是用字义法的解释哈。好，那么我们看在但以理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看被掳当中的先知但以理哈，请翻到但以理书来看。除了耶利米说70年是一个字义解经比较好啊，那么在但以理书第9章啊，我们大家一同来看一下。第9章，请翻到但以理书第9章第2节啊。当时但以理哈也很厉害的哈，他知道神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哈，我们来看这个第9章第2节，就是他在位第1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有没有看到？哈，那么这个书是一个多数 books 多数哈，你们英文是不是多数啊？啊，有没有看英文版本？啊 ，the books 对不对？啊 ，scriptures 有没有加 s 啊？有啊，就对了哈，所以一样的了哈 ，scriptures books 一样的哈，所以这个蛮有趣的啊。所以我但以理从许多的书上得知，哇，这个不得了了哈。这意思就是说，其实但以理知道的这个70年满的信息，事实上是很 popular 的，懂我是吧？不是什么独家秘传哈，独家这个秘传的一个天机哈，不是的。我从许多的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可见耶利米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先知哈，大家都知道他啊。特别当他讲的这个预言耶路撒冷被毁实现了之后，大家真的回口来一想就知道他所说的是真的哈。那当然他后面所说的70年满的这个信息，那是肯定大家要相信的了啊。所以这个满了70年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一个根据哈。好。好，那么从但以理书9章第2节里面哈，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70年是一个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年数哈。那么我们翻到代下哈35章21节啊，代下历代之下35章21节来看一下。好，代下35章第21节。不是，我看是不是代下35章21节。嗯，不太相干哈，应该不是代下哈。好，哦，对不起啊，这个经文可能找错。好，应该不是代下。嗯，我看，等我一下。那么这个的经文哈，主要是提到这个地要享受安息，因为土地荒凉要守安息日哈，满了70年啊，这个是一个蛮重要的经文，应该要找到才对啊。36是吧？代下是不是代下？哦，36。21。哦，对，对不起，我这写错了哈。好，代下36:21，好，谢谢哈。来，我们看代下36:21哈，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守安息，只满了70年哈。啊，事实上呢，以色列人也没有守什么安息年了啊，大家都晓得哈。所以神也是借着这个管教哈，使这个土地享受安息哈。这也就是特别讲到安息年的事情哈。好，那么我们就把这个代下36章21节哈，把它来看一下哈。好，那么我们现在继续要看一个很重要的哈，讲到选民的复原哈。 那么讲到女子护卫男子了哈，这也是大家特别有兴趣的哈。什么叫做女子护卫男子哈？在美国大家好喜欢读这个经文哈，啊，在女权高涨的这个时代的当中啊，三十一章，来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哈，我们看二十二节哈。好，来特别讲这个经文哈，大家比较有兴趣了哈。好，我们看三十一章第二十二节，被盗的民呐，啊，原文作女子哈，被盗的女子。你反来覆去要到几时呢？但耶和华在地上造一件新事，就是女子护卫男子。哇，真是好。所以听说以前这个蒋宋美龄就是读了这个经文去西安哈，护卫男子去了啊。当然啊，按照我们今天从耶利米书来看，这是属于灵修啊，灵修神学类的，按照字义解经不应该是这样了哈，啊，所以大家读这个时候哈，啊，什么叫女子护卫男子啊？第一个啊，来解释了，有人认为这个女的是指玛利亚，男子是指耶稣基督，啊，意思是说玛利亚将要保护耶稣，使他长大，能够完成上帝的使命，这是早期教父的解释啊。先跟你讲早期教父的解释。第一件事情就是啊，指的玛利亚要照养耶稣基督，让他长大啊，以后这位耶稣啊，弥赛亚，他会成就神的使命啊。这当然这个解释我们不是很赞成的。第二个 ，Bible Knowledge Commentary 啊，特别讲到《圣徒圣经注释手册》啊，是女子是指以色列啊，那么这个男子是指神。就是以色列的丈夫啊，就是女子的丈夫，所以这个句解释是本来是淫妇的以色列现在被复原了啊。那么现今在复原的时代里，这个护卫啊，就是有保护的意思。这个护卫这个希伯来文 sabab 这个字 sabab sabab 这个字护卫，在其他的书卷的当中不同的解释，生命记32章第10节是保护啊，把它翻译成保护。在诗篇26章第6节跟32篇第7节跟第10节是讲的环绕啊，环绕或是有这个恋慕的意思，环绕啊，女子环绕男子啊，是指的这个以色列开始要亲近上帝了，懂了是吧？哈，所以这个护卫的意思是从希伯来文的解释是有环绕的意思，好像是开始亲近去恋慕啊这一位啊耶和华神，所以是指的说到的时候以色列会热爱耶和华神，懂了是吧？哈，我再讲一遍哈。那么这个女子是指的以色列啊，被盗的民呐、啊，因为在二十二节被盗的民呐、啊，这个民原文作女子哈、啊，女子被盗的女子。那么既然是被盗的女子，应该是指的以色列啊，以色列。好，那么在31章第21节哈，以色列民啊，这个原文这个民是做什么？处女，看到没有啊，是处女。所以呢，我们就从这个已经解经的角度来看啊，以色列处女啊啊，就是被盗的女子啊，那么都把它作为一个解释，就是指的以色列，懂我是吧啊？所以这个也是蛮好的解释，这个解释是可以的哈、啊，就是以色列要亲近啊这个耶和华神哈、啊，要环绕耶和华神，意思就是像何西阿书里面所说了，到那日你必称为我 my husband。懂是啊，那在何西阿书第二章的当中表示以色列要归回到神的国度里头去，他要称这位啊耶和华是我夫啊 my husband 啊。好，那么这个护卫本身这个希伯来文就把它解释成为环绕啊，或是有这个恋慕的意思啊，那么以色列人来恋慕这位耶和华神。好，这是第二个解释，这个字也不错啊。第三个解释是比较我们不认为了，他说这个时期呢，弱女子也能够保护一个男子啊，一个弱小的女子能够保护一个男子哈、啊，那么这个比较没有什么神学根据了哈、啊，就是说一个瘦弱的女子能够保护男子啊，就是很简单，就是从中文的字义来解释，这是第三个啊。第 四个解释，就想说在这个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其实就是十五节，耶和华如此说，在拉玛听见嚎啕的痛哭声，是拉结哭他女儿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是指被掳的日子啊，是被掳的日子。所以在这个被掳的日子的当中啊，那么一个女子呢能够帮助保护男子啊。那么第四个说，在这个被掳的背景的当中，选民是受到外国的侵略，受到巴比伦的侵略，女子也可以护卫国家，男子可以照常工作。讲到这个女人啊，这就是妇女解放运动啊，女人可以拿枪杆啊出来保卫国家啊，我们叫妇女能遮半边天，对不对啊？这个就是第四种解释啊，蛮有趣的啊。啊，这个因为我在大陆去教，很多人问我啊，啊，那大部分问的都是姐妹了啊，因为他们觉得这个经文对姐妹来讲很肯定的了啊，那么蛮好玩的哈，特别我把它翻出来讲一讲比较好哈，因为你们将来去有机会去大陆教这个经文，大概在耶利米书是肯定会被问到的，嗯，因为这是很有名的经文。好，第五个哈，女子代表以色列，男子代表外邦。那么如今在这个时代呢哈，以色列可以抗拒任何抵挡的外敌哈，以色列可以抗拒抵挡任何外敌的侵犯哈，所以女子是指的以色列环绕外邦哈，以色列环绕外邦，那意思就是以色列比外邦怎么样强大，懂我是吧哈，以色列可以抵抗任何的外来的侵略啊，这是第五个看法啊，这个也不是很好了哈，啊。那么第六个看法也是最后一个，这是一个 slang 俚语啊，因为女子护卫男子其实是当时的一个俗语，意思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啦，啊，意思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呢是很困难的，所以当时如果要讲一件事情它不可能的话，就是说啊，女子护卫男子，意思就是你讲的这个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啊，这是一个俚语，这个蛮好玩的，说哇，这个真的差了十万八千里哈，啊，六种解释都告诉你哈，啊。那么这边的意思是说，选民的复原的这个时代哈，啊，那么回转的时代，二十一节，以色列处女啊，你当为自己设立指路碑，竖起引路柱，你要留心向大路，就是你所去的原路，你当回转到你这些城邑。被盗的女子啊，你反来覆去要到几时呢啊，就是这边讲的以色列啊，他们应该要回来啊，他们是被盗的人，要回来又不回来啊。那么今天神要做一件新事，这件新事从人的角度看是什么？不可能的，懂我是吧啊，所以这是一种俚语啊，人不可能的，但是神会做成啊。那靠什么做呢啊，就是靠神的应许了啊，因为他们被掳要归回的。同时在31章的后头啊，也是31节很有名的耶利米的约，也是遥指未来以色列的一个真正的大归回啊。好，所以这个复原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耶利米书的神学啊。那么表示说这个复原从人的角度来看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这里面的六种的解释通常啊，最后一个解释是还不错的哈。那么第二个的解释是 Bible Knowledge Commentary 的解释啊，他们把女子当作以色列，男子是当作啊耶和华神，这也是不错的解释啊。那么表示到了复原的时候，以色列啊，神要造一件新事，哇，以色列人就来称耶和华神是 my husband。啊，那么这一个解释也非常好。当然啊，从俚语的角度来看，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啊，是从人的角度看是不可能的啊，但是上帝会做成，因为这个本来就不是靠人做的嘛哈，啊，是神自己做的。好，所以啊，这边有两个的解释是还不错哈，啊，你们就自己来看一下了哈，啊，哪一个比较好？好，那么这个以色列的复原不只是物质上的丰富啊，牛羊成群，人口众多啊。我们看耶利米书30章18节到20节啊，翻过来看30章 18节到20节、啊、这也是我们刚刚讲的 MK 的时期、啊、就是讲到有关弥赛亚来掌权的时期、啊、刚刚我们特别讲过了，因为在30章18节这边讲到雅各要归回，那么他的住处、啊、要归回他的住处，就是归回应许地了，城要建造原在原来的山冈，宫殿也造就居住，有感谢欢呼的声音哈、啊，所以这是欢乐遍地哈、啊，有一个君王啊，这个单数的君王就是指的弥赛亚要来掌管治理他们，同时他们要来亲近啊这位君王啊，神人之间是非常的 close 的哈、啊。那么这是一个啊物质上的丰富哈、啊，但是也是一个属灵上的丰富。这个属灵的丰富是什么呢？啊，在耶利米书，我们昨天所讲的耶利米新约的当中，在属灵的里头，他们会罪得赦免哈、啊。我们翻到耶利米书31章31节来看哈、啊、，31章30啊，我们就看这个34节就可以了哈、啊。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哈。啊”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一个属灵上的一个丰富哈，属灵上的一个恩典哈。好，那么同时呢，啊，第一个是物质的丰富，第二个是属灵的丰富，第三个啊，这个的复原是心事啊，这个的复原是有一位弥赛亚要来做王，并且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执行大卫之约。啊、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度，耶利米书23章第五节、啊、第一个是物质的丰富在 MK 的时期，第二个、啊、是指的在 MK 的时期以色列的罪孽完全被赦免，第三个弥赛亚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来统管这个神的国度、啊、那个是大卫之约能够完成、啊、23章第五节看啊，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个公义的苗裔，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实行公平和公义。好，好，那么这就是在23章第5节里面所说的哈。好，那么我们在这个耶利米书的当中呢，也有大量的经文讲到外邦国的命运啊，不只是讲到南国犹大啊。那么这个外邦国的命运也是在先知的笔下也是受审判的啊。好，那么请先翻到耶利米书一章十五节来看一下啊，耶利米书一章十五节。好。好，我们来看耶利米书一章十五节啊。在耶利米书第一章啊第十一节哈、啊、这个我还没有讲哈、啊、但是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希伯来文字哈、啊、耶利米书一章十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哈、啊、你看见了什么，耶利米说我看见一根杏树枝，有没有看到啊，这个杏树枝哈、啊、在很多的注释书都会去写的，这个杏树枝就是醒的意思，就是保啊警醒的意思。那么底下啊，这个希伯来文的音是一样的哈、啊。所以第十二节，耶和华就对耶利米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哈。啊”我看见了一根啊警醒哈、啊，就表示他非常的留意哈、啊。那这个杏树枝在释经学里面都会去解释的哈、啊，你们可以把这个 commentary 的重点啊，大家回去看一看。好，那么在十五节的当中，我们刚刚所说了哈，我们来看一下十五节哈，在十五节他说他们是被招来攻击犹大的众族。十五节，耶和华说：“看哪、啊，我要招北方列国的众族，他们要来各安座位，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口周围攻击城墙，又要攻击犹大一切的城邑。”哈，所以从耶利米的口中特别讲到啊，这些众国要攻打耶路撒冷。那么在以赛亚书的当中第十章啊，我们翻过来看，先知以赛亚在主前第八世纪啊，也发出了一个时代的预言，乃是对北国发出来的啊。在以赛亚书第十章第五节也讲到一个国家啊，一个帝国，就是亚述帝国。这个的亚述帝国一样的要来攻打啊这个北国以色列啊。所以你看以赛亚书第十章 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我恼恨的杖，我要打发他攻击亵渎的国民，吩咐他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有没有看到啊？所以这个在先知书的当中，大先知以赛亚发出的信息啊，亚述是神手中的一个器皿，要来击打北国以色列。到了主前第七世纪的时候啊，这个耶利米发出了一个时代的信息啊，就是讲的北方的众族啊，这个众族就主要是指的巴比伦啊，被兴起来，它是一个烧开的这个锅啊，啊，开水都已经烧开了啊，烧开的锅表示呢已经预备好了，已经是滚沸了哈、啊，就是已经 OK 了，现在就可以做这件事情了，已经可以啊，已经要开始成就了哈、啊，所以就从这里面来描写到啊，外邦人其实要来攻打南国有以色列哈。啊好，那么这一些人是神叫他们来的。耶利米书五章十五节，啊，五章十五节，啊，这一些的名是上帝叫他们来的，是神的一个计划。神若是没有这样的允许，他们不可能来攻打神的选民啊。所以神开了绿灯，叫他们来攻打的。啊、我们看五章十五节。耶和华说，以色列家呀，我必使一国的民从远方来攻击你，是强盛的国，是从古而有的国，他们的言语你不晓得，他们的话你不明白啊，就是巴比伦。那这个巴比伦这边特别讲到是自古而有的。什么叫自古而有啊？翻到创世纪第十章来看一下。因为这个巴比伦啊是谁建立的啊？是当时宁路，懂我是吧？这个宁路在上帝的面前是一个英勇的猎人哈、啊，英勇的猎人呐、啊，打猎的猎户哈、啊。那么其实这个啊，就是一个抵挡上帝的一个大本营，就是巴比伦哈、啊，就是当时的两河流域哈、啊。你看，在创世纪十章第十节，他的国起头是巴别，巴别就是巴比伦呐、啊，巴别塔、巴比伦，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以利亚甲、甲尼都在示拿地，就是两河流域，看到没有啊？所以在先知的口中讲到，这个北方的这个国是自古而有的，从古就有的，其实就是指的创世纪第十章啊，这个宁录第八节，创世纪十章第八节跟第十节啊所讲的。所记录的这个宁录所造的这个巴比伦哈、啊，当时就已经存在了哈、啊，所以神要用这个巴比伦远方的民去来攻击他们哈、啊。好，那么神他们是被神激动而来，六章第二十二节啊，我们来看啊，继续来看六章二十二节，同样的描写，这个巴比伦的帝国哈、啊、是被激动从地极而来。六章二十二节，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有一种民从北方而来，并有一大国被激动从地极来到。哇，真是哈，这是神的一个啊，他们是被神引导激动而来的。来，第二个经文五十章四十一节来看一下啊，翻到耶利米书五十章啊四十一节哈，五十章四十一节。看哪、啊、有一种民从北方而来，并有一大国和许多的君王被激动从地极来到。有没有看到哦，是同样的经文啊，在五十章四十一节里面出现。五十一章十一节，五十一章十一节啊，你们要磨尖了箭头，抓住盾牌，耶和华定义攻击巴比伦，将它毁灭，所以激动了马代君王的心，这是耶和华报仇，就是为自己的殿报仇。所以这边五十一章讲到神的激动是倒过来，是对付谁的？巴比伦的，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就看见了哈，这个神的激动非常的有意思哈。所以列邦都在上帝的管制之内哈。这个外邦国虽然不是啊，虽然不是选民国，但是都在神的掌权当中啊。所以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可以扩大我们的神观，神是一个掌握全世界的神啊，包括那些不信他的这些国都被上帝啊差遣来差遣去啊。那么这个神的审判非常的厉害的哈、啊。那么这边特别讲到 马代君王哈，马代来攻击巴比伦，为什么呢？请你翻到这个书本来看一下哈，来啊、这个书本借我一下，好，因为当巴比伦跟这个啊，先翻到46页，我这边来讲一下这个背景哈。当时巴比伦要攻打这个亚述帝国的时候，是巴比伦跟马代联军一起攻打的，懂我是吧？但是到了主前609年啊，这是个重要的年代，当巴比伦强盛的时候，就把马代赶回老家了啊，注意这一点。当巴比伦把马代赶回去了以后呢，后来哈、后来这个马代呢就跟波斯联合，请翻到60页来看一下，60页波斯就跟马代成为联合国啊，联合，然后就并吞了巴比伦，看到没有啊？好，这是一个时代大背景哈。一个是巴比伦跟马代联合攻打亚述得胜了，结果呢，到了主前609年，巴比伦强盛的时候，把马代赶走了。本来他们联盟的，因为马代跟巴比伦当时都是亚述的藩属国，都是藩属国哈，两个是同时独立的。啊，同时独立的，那么他们就两个联合起来去对抗巴比伦哈。后来一路的杀到尼尼微哈，但是到了主前609年的时候，巴比伦打胜了法老尼哥的部队啊，就是加基米斯的战争，他就强盛了。他强盛以后呢，这个马代他就把他赶回去了。好了，等到波斯兴起的时候呢，波斯就跟马代联合报了一箭之仇，了解我意思啊？在这里面就在。耶利米书第51章就讲到这个啊，巴比伦哈、上帝要定义攻击巴比伦，第51章11节啊，因为神要激动马代君王的心啊，因为耶和华报仇，所以神也用了马代跟波斯来消灭这个巴比伦，因为巴比伦曾经啊进入到耶路撒冷哈、神也要为自己的殿来报仇哈、所以这里面讲的非常的有趣哈、好，我们看最后一节，看51章第7节哈。巴比伦素来是耶和华手中的金杯啊，这个不是足球的金杯哈、这是上帝手中的一个器皿哈、因为他们也是被称为神的仆人哈、请翻到耶利米书25章第9节啊。最后我们看这些外邦国在神的手中被神使用，他们也被称作是神的仆人哈、所以25章第9节，我必召北方的众族和我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这个地，有没有看到啊？所以外邦国也被称作是神的仆人啊，是神手中的金杯。好，你就了解了哈。所以这里面的描写非常的有趣哈。好，那么在耶利米的这个预言的当中呢哈，我们啊特别也要讲到一个啊，这里面的记载哈、特别也警告那些逃离上帝管教的哈、不能够进入到埃及。请看44章哈、当巴比伦王来的时候呢，那么在44章第12节，那定义进入埃及地的，在那里寄居的，就是所剩下的犹大人，我必使他们尽都毁灭啊，尽都灭绝，在埃及地扑倒啊。所以我们看见神对南国犹大的一个管教，就是定义让他们在被掳到巴比伦就对了啊。但是这些想要逃脱进到埃及的，上帝说他们不能存活的啊。所以耶利米在当时也发出了预言，当巴比伦王来的时候，耶利米就说这是神管教的手啊，你们就是顺服这个管教，投降就好，那就是接受上帝的管教。被掳到外邦啊，那就是得到祝福，被掳是被祝福的啊，要不然的话你逃到埃及啊，对不起，耶利米就说了，你跑到埃及，你等于是逃离神的管教的手，最后你的结局是更不好的，蛮有趣的哈。所以这里面的经文你们将来有机会都去看一下哈。好，我们就做一个感恩的祷告哈。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耶利米的啊一个伟大的先知啊，能够在一个国家啊遭受到难处的时候发出一个时代的信息，能够看到神你是那一位掌权的神啊，因为血命的犯罪啊，神也要管教我们。谢谢主啊，看到虽然啊耶和华神啊拣选了以色列人，但是当他们 犯罪得罪上帝的时候，不守圣约的时候，神也要按着这个约的内容来咒诅来管教他们。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那一位管教的神，你是那一位洁净的神让我们从耶利米书的当中看见你的掌权，看见你是那一位很久忍耐，也是有恩慈有怜悯，也是管教是公义的神。谢谢主来帮助我们，花了一点时间能够进入到耶利米书的当中看见你的作为，也帮助我们在教会的当中常常把神的道神的公义，神的怜悯，神的慈爱，神的话语能够常常被我们宣讲。谢谢主也保守这个先知书的课程，求主继续来施恩，让我们有更多的学习。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哈。
谢谢，
不客气。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